这个太宝贵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能力。第二个哈，因着在基督里，人的前途发生了改变，他成为一般什么？成为忠心的什么？忠心的人。忠心是用来讲到说，我们的主在神家是全然尽忠的大祭司。好，那讲到他的侍奉，我们曾经这帮人啊，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打拼的，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整个人的前途不是侍奉神的一般人，但是因着在基督里面，因着神在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好，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个人的前途发生了改变，我们是一般忠心的人，是一般可以来侍奉神的一般人，这个前途发生了改变。好，第三个，因着在基督里，神可以成为我们的父，或者讲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子。好，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如果你连着第三节看啊，连着第三节看啊，我们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子。你知道哈，在神那里原来只有一位儿子，只有我们的主才是他一位，只有一位儿子。但是因着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可以跟在神的家中哈，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子。神是我们的父，神也是基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啊，这件事情太宝贵了，本质发生了改变，前途发生了改变，结局也发生了改变。好，因着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和基督一同成为神的儿子。你要说讲到儿子的话，那就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讲，那是要来承受产业的，要来面见我们的父，最终我们要见到父的，要去见我们的父的，要在我们的父的面前要来承受产业，结局也发生了改变。所以我想说这一个啊，第二节经文给我们太宝贵了。好，所以使徒保罗一开始就借着一些问候的话，这个问候的感恩的话，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一个罪人的改变，不仅本质发生了改变，不仅前途发生了改变，就连结局也发生了改变。目的是要吸引我们认识这一位荣耀和丰满的基督。所以接下来哈，整卷书它都围绕着基督是谁，基督意味着什么，在基督里有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一卷书里面都会有答案，叫我们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经历基督，认识基督，以基督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好，我先做一个开头。好，接下来大家畅所欲言，你看到什么一点或者什么都可以讲，因为基督太丰富了，你一分享就能够了。好，我们开始。我传一下。好，这位弟兄，
接着分享一点。在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他称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我发现保罗在写给每一个教会的弟兄们，对他们的那个形容词是不一样的。我就思想一下，这一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哥罗西的圣徒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我也试着去想一想，如果保罗写信给我的话，应该是写信给什么？我想他肯定会说是需要学习忠心侍奉的弟兄，因为在我生命中还没有这个忠心。我觉得他讲到这个忠心的时候，讲到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后面其实讲到弟兄姐妹生命中很多的很多的一些点，其中有一点呢是存在天上的盼望。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有没有这个存在天上的盼望呢？好像自己没有去好好的去思想过这个问题。当自己倒是在地上有很多存在地上的盼望，像我记得刚毕业然后工作那段时间，就想着怎么在地上能够买个房子，然后花很多的时间去看那个房子，最后根据自己的条件搜索结果是你，所以就没有再继续搜索了。然后前段时间在交通出行造就的时候，有一个题目， 给了我一些亮光，就是交通道乳腺癌这个题目。然后那一次特别学了两个词，一个是 Perusia， 一个是 Epiphania。 然后我记得那一次聚会之后，我就很清楚那个 Perusia 就成了我心中这一个存在天上的那一个盼望，就是在被主提着的成为主所宝贵的，在成为主的箭头。
好，我们这边传过去，但是有感动的都可以分享，有预备的也可以。
这个这边刚刚弟兄提到这个中心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约西书还有以弗所书，它是这是两卷充满了属天启示的书。那个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在想觉得说哥罗西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是很有福的，因为他们竟然能够承受哥罗西书这么大的一个启示。这样的一个启示是使徒保罗借着写给他们的一封书信让众教会知道的。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哥罗西书，他们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们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在主面前是怎样一个光景，以至于说他们能够承受这一本书。这个第二节刚刚弟兄特别提到中心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得蒙启示，不是因着我们的知识，也不是因着我们的恩赐，也不是因着我们中间好像人很多，因为哥罗西这个教会他的人是不多的。他那个起初的时候好像只他们刚刚聚会的是在腓尼门的那个家里面聚会，所以这是一个在人眼中人没有那么多的这样一个聚会，可能在人眼中是没有多少分量的，但是他们因着他们的中心，这个神竟然借着他们把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的光照出来。所以我是在思想说他们到底是怎样中心的。那有一件事情是很摸到我的，就是说哥罗西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蒙恩得救以后并没有停留在就是得救了就好了，这个好像就毕业了的那个状态。当他们蒙恩得救以后，他们没有停下他们自己的脚步。第七节让我们看见说他们是跟着这个以巴弗学习。这个以巴弗他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他是在基督里面，他是做基督中心执事的。这个执事就是丁了，就可以说可以翻译成就是那个服侍的人。所以以巴弗自己他在主面前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那这些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们以巴弗为榜样，他们也在主面前蒙恩得救以后就忠心的在主面前学习侍奉做门徒。因着他们在主面前这样的忠心，他们在他们生命中竟然显出这个第四节第五节那个信心爱心盼望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因着他们是这样的在哥罗西那个地方为主站住，虽然人很少，但是他们仍然真正的在主面前学习怎样的来侍奉主，怎样做门徒。当他们这个生命的见证这样写出来的时候，这个当然一方面神的百姓肯定很喜悦，但是仇敌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因着他们这样的为主站住，那个仇敌我们看到说这卷书让我们看见仇敌用许许多多的办法一些的轨迹要在他们中间做那个破坏的工作。所以我想就是说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效法的。我们越是有这样的忠心为主站住，仇敌越不放过我们。但是感谢主，若是我们像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直这样的站在主这一边，主他这个保守我们，刚强我们，不仅让我们不在这些的仇敌的轨迹当中好像倒下去，好像没办法爬起来，反而因着主的这样的保守，因着主的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这样一个充满这个抵挡的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教会反而能够被建立起来，见证在我们中间会越过越发的明亮。所以我想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效果。
我想分享第六节，就是说这福音传到你们，你传到普天之下，圣洁接着增长。我读这一节，我就觉得这个福音其实，不是。 圣徒在各种西数圣徒，因为他也是就说提到这个他常常为你们祷告，我就觉得保罗他是一个为教会众圣徒代表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心里一直挂念不弟兄教会的事情。然后读到后面十五节的时候还有十五十六节的时候，弟兄也跟弟兄一起坐车，就想我说这神他是首生的嘛，就是也首创造一切的，我就觉得这是很奇妙，神帮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人在一起，我就觉得神就是他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把我们聚在这个地方，然后让我们彼此的学习怎样过那个基督身体的生活。就是万事方面我觉得都是神所造的，然后那个万事万物都是靠他的力量。我是中心的弟兄，就是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个是讲的那个第三节，就刚刚大家可能比较特别提到，就第三节的时候，我读那个他 RBD 中一边翻译，就是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的束缚，他那个常常还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祷告。其实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有个感觉，就是因为保罗他其实本身这个哥罗西教会不是从他开始的，他甚至跟这边的很多弟兄姊妹他都连面都没有见过，但是我觉得他却能把这样一个负担接到他自己的生命里。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就是跟我们好像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多一点，跟我们关系亲近的弟兄姊妹多一点，那跟我们熟悉的多一点，那如果碰见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常来往少一点，说遇到一些什么难处或者遇到什么需要代祷，那我说好为你祷告，可能也就祷告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保罗他这个持续不断的祷告，我觉得比较摸着我的，就是他是一个真正被属天意象抓住的一个人，就是他真的活在那个身体的感觉的里头。他现在虽然在监狱里面行动受限，而这个哥罗西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其实真的没有见过，但他这个持续不断的祷告，我觉得是从灵里面，是真的因着主所加在他里面的负担，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被神得着的一个仆人，所以他真的是能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祷告，真的是在监狱里面持续不断的来服侍众圣徒。实际上，我觉得神把保罗放在这个监狱里面，反倒扩大了保罗侍奉的范围。他以前人可能在只能在一个地方来传福音，来建造弟兄姊妹来服侍，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个持续不断的祷告，反倒成全了众教会。因为我最近其实读到一些属灵书籍的时候，好像常常看到，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属灵的复兴，甚至是主所祝福的仆人，他们不是他们常常伴随着的不是说在他们大有能力的讲道或者是被神使用的背后，他们有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祷告的灵在他们的里头，他们乃是把神的负担看作自己的负担，把神的国度真的看比一切的重要，他们真正的被这个抓住，然后呢，他们真的是以祷告来侍奉，以祷告来征战，以祷告来把神的那个属性的实际带到地方来。我觉得今天我自己感觉是真的是在今天的侍奉里面，我们可能在祷告的这个事情上可能亏欠太多，然后真的是在服侍上这个祷告确实太缺乏。对，然后还有在那个第六节，他那个第六节特别讲到那个时候，是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他特别提到那个真知道，在那个以弗所书1:17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就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那个赏给你们，是你们真知道他。我觉得就是说这两本书，他特别都有提到一个真知道。就是我们实际上蒙得救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像之前有弟兄姊妹教通过，就是稍微带一点年份的，常常来聚会的，我们对于很多的属灵的道理，什么十字架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然后我们这个身体的感觉，活在一个身体的祝福里面，我觉得这些我们都张口都能讲。但是这个真知道，我觉得其实它不是一个道理上的东西，它乃是一个我觉得里面它真的是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它里面的眼睛真实的被神打开。他或许道理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他里面是有真实的看见，他乃是被这个属天的意象所抓住的一般人。所以我觉得到第七节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以巴弗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因为他自己真的是忠心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让别人看见这样一个从基督而来的一个生命，真的真正被主所使用的器皿，把主自己生命见证出来的一个仆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生命？这些人他们其实，我觉得多罗西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他们真正的能够在属灵生命上这样的一个成长，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像蒙主的那个启示，能把这样一个很高的一个启示给他们，我觉得跟以巴弗中心的侍奉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以巴弗弟兄他好像在圣经当中讲的并不多，但在有限的篇章里面，我真的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忠心服侍主，而且可能他或许在这个讲道上恩赐并不显，但是我觉得他的生命上真的是完全的服在主手里，他真的是借着他里面的那个从主上的负担的服侍，然后让他自己的生命完全成为主耶稣基督 那个生命彰显的一个广大的性，这样他真真实实的就为主得到了一般生男儿女。对，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聚会的那个出路可能也就在于此，我们可能道理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真的能不能在这个道理上走进去，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在祷告方面，另一方面就真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服下了真的在主面前来这样子忠心的走道路。
叫做前面哥罗西这个书卷里面，他算是一个见证人。所以因为他这个信主悔改之后的话，他在他自己可能不像我们，我不知道他在那个保罗，他信主之后是跟保罗在一起多长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从保罗那听到的东西呢，他就衷心的传讲出来，衷心的传讲说，可能他那会儿还没有圣经嘛，那个所以当他这样去向哥罗西人做见证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因为他的这个见证就归向了主，也因为这样一个有人归向主的话，那慢慢的聚会就起来了。所以呢，整个的聚会的话，看到说以巴弗并不是看到说他来的地方是说这个聚会好像是我的一样，而是说他这个聚会的话，他是在主的手里面，而且他对聚会的这个关心，对聚会的这种负担的话，促使他去到罗马，然后去见保罗，然后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因为他实在是知道说这个聚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难处和需要，他已经是他关心聚会，关心使得教会，但是呢，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就是一个人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在主里面的话，他寻求像保罗和保罗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服侍，让我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感觉。就是聚会里面的话，感觉说，如果说多几个像你把火加入弟兄的话，我觉得聚会的难就会少很多。所以，当然我们每次读到这个点上的时候的话，就问一下自己啊，我就问我自己啊，我能不能就是刚才有那个欧阳弟兄说，但是如果那个保罗写信给我的话，但我想说，这几个点上面，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在主面前真正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配得上这样的一个称呼，或者说？在保罗的这个面前，或者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忠心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就读这一段的时候特别需要去思考的。
一节上来，保罗就讲到说奉神旨意。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是。开始写的时候也讲到奉神的旨意，那我觉得保罗在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方面他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他是因着这个神的旨意的缘故。那好像在读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说，就是在宇宙中啊，就虽然好像因着仇敌堕落的缘故，好像天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像这个因着这个哪怕神做恢复的工作。就是最重要人的里面，好像一直落在这个万有，好像都落在虚空的里面。如果人看这个整个世界的时候，就看外面的情形的时候，好像这个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说，在宇宙中，就是在哪怕在这个万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就定了一个旨意，并且不仅定了这个旨意，而且是神自己亲自的在那里工作。所以这个第一章。至少这个前面有两次保罗就讲到这个他的祷告，就是祷告，我感觉保罗在那里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是他自己能做什么，好像他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是神的旨意，好像神自己在那里工作。那他的第一个祷告，这个保罗好像这个在那里这个在主的面前感恩了，好像神在他们中间开始了他自己的工作，就觉得。主的福音呢传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就结果增长，就是主借着这个福音在他们中间呢，这个产生了非常这个美好的情形。但是呢，就虽然好像他们这个在基督里的信心，像圣徒的爱心啊，甚至存在天上的盼望，但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好像都是不够，因为仇敌好像很容易的。借着这样子的情形，虽然他们在主的这个福音的上面这个被主得着，但是这个光如果是仅仅在福音的上面，好像这个神的教会在仇敌的面前好像站立不住。那这个关键的点好像就是保罗在那里第二个祷告，就是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就好像这个神的旨意在保罗里面，他感觉说这个实在是这个太至关重要了，就在后中间就第九节到第十三，就后面的感觉就那个就因着知道神的旨意的缘故，能够叫他们在后面许多的情形上这个能够站立得稳，就是那个神的旨意 在这里面，这个好像是那个非常，就是那个这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如果神的教会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就人就落在许多的这个就又落到那个虚空的里面，哪怕人得救了，人哪怕这个在福音的上面，在信心、爱心、盼望的上面，好像都被有一定的成全了，但是在这个主的见证的上面，还是这个有许多的难处，像天骄兵吧，就虽然他们显出美好的情形，但是这个还是在这个见证的上面有许多的难处。但是这个神的旨意，是他们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住的那个关键。那保罗在这里面，这个特别。保护自己，就是神把他好像这个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这个让他能够在这个启示的上面，这个有那个更深的那个认识和看见。那一面为着神，其实是为着神的众教会，才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老约翰在拔摩的海岛上面，这个神叫他能够得着那个启示。就是神自己这个亲自主耶稣就自己在教会的里面工作，就是神对神的旨意是神开始的，那神的旨意是神自己在那里工作。那当然这个神需要得着这个中心的器皿，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启示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好像外面我们有什么，我们找的是就能够有看见，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就我们的追求啊，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就是我们追求的是明白神的旨意，还是我们追求我们这些的难处过去，我们身上很多的情形改变，就是怎么样？还是我们在那里真的追求说，我们是在那里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就神到底在做什么？就或者说神到底定了什么旨意？然后神怎样子的要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怎样子能够因着这个神的旨意的缘故，把自己摆在这个神的手中。我觉得那个是当神开始的工作，神在那里做，那我们在神的手中了，能够被神来得着，那就以作为奉神的旨意。
我读哥罗西书，就总体的感觉是觉得哥罗西这个教会好，就是这样。然后觉得保罗很夸奖他们，然后保罗因着这些姊妹们爱主，然后他就把基督的一些奥秘启示给他们讲出来，告诉他们。但是整个第一章读下来呢，都是很正面的。唯一的出现一个觉得很奇怪的是十一节，他说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说他们那么好，还要忍耐宽容些什么呢？然后，所以我就在思考，我正好之前读到哥林多前书说爱是恒久忍耐，你说神是爱，然后爱又是恒久忍耐。说都爱了，还有什么好恒久忍耐？所以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聚会中间啊，发现好像这个道理是讲不清楚，但是好像确实是这样。爱就是恒久忍耐，而且还是欢欢喜喜的忍耐。那我想有一些经历的话，感觉大致就是这样。然后我想这种一直的很久的忍耐，我想这个爱不是靠着天然人可以产生出来的，是基督的那种爱。我想人凭借自己靠着意志说我要爱这个弟兄，或者我要爱怎么怎么样，我想这是靠人的意志在那边忍，但是忍是忍不了多久的，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爆发了，我们就发飙了，我说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已经对你有了。但是在基督里面的这里所 写的爱，却好像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是凡事欢欢喜喜的能够忍耐快乐，爱是很久忍耐。然后十五节这里又说爱子是守身的，就这个道理其实都懂，都知道爱子是守身的，是不是守造的。但是好像我们的里面总有一个感觉说爱子这个是守身的这件事实好像一直停留在我们脑子里面，没有进到我们心里面去。就是基督他这个被生出来的这个从神而来，百分百的从神来的那种爱，是我们天然人所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忍耐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想也是需要每天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这个认清从神那里去汲取他那样的守身的这样子的那个绝对的爱，这样的爱才可以在这里是十一节这里保罗所提到的这个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
好，我也想分享一些就是关于神的旨意，就是在这里面我也是读到第九节的时候，他保罗是说就是他不断无助的祷告祈求，是愿就是也是愿我们把所有的圣徒在一切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是在想我平时祷告或者说我在一个聚会里可能之后参与服事，我人首先所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是我如何正确的去把这个服事干好，或者说是做事情的时候如何去把这个事情怎么说合神心意的给它完成掉。而这里面说的是知道神的旨意，好像不是我首先就能够想到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就是知道神的旨意这个事情，在教会里或者说是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和跟父的关系里头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读完这一节之后，在读十五到二十节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不同的看见或者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像刚才姊妹有分享第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里面所说的是就是父神他好像把他所有一切他的丰盛他所有的这样的恩典他所有的所有都放到了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并且他也是第十五节也是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这里觉得就是这里的守生，我觉得可能它并不只是一个好像时间上好像它是第一，然后我们是之后慢慢走的，而是好像就是那样的一个就是好像神的心意完全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他所爱的这样一个就是他的儿子。然后所以就是好像神所有的心意，他所有的心怀意念或者他的关注点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上面，以至于就是不管是我们还是其他所有的受造，在这里也说也是第十六节吧，就是说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觉得我之前可能能够理解是借着他造的，那就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可能我们能够生出来，但是为他造的就可以看出来哈，所有的造物就算是人也是都是可能是父神他要去给他的爱子去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愿意把一切所有的丰盛，把一切好的他所有的这些能力，他的这个彰显出来的丰盛都给他的爱子。所以我们这些所造出来的被造出来的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各种的动物或其他各种的所有的都是为着他的爱子，为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去造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刚才弟兄们最开始分享的，那因为我们的犯罪，那我们就是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神他最开始创造我们为着他的儿子的这样的旨意的话，那他就是感觉是神确实是在这样他不满足的。然后 在我们跟主的关系里面的话，也是在这里面所有说的，不管是救恩还是这里其他的一切，就是我们被在神眼里好像是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等等的，都是在这个爱子的里面，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就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那我们就其实跟这个神没有办法发生任何的关系，就让我感觉就是说是，可能就是我原来没有感觉到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里面是这样重要的一个地位，或者说他是这样重要的，他真的是那个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然后我们说想要就是在神里面的一些的可能恩赐、一些的能力等等等等的，也真的是只有在他的爱子里面才能够去这样去找到，因为就是也我们也是为他造的，并且也说他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就是确实是必须要在他里面这样。
嗯，哎，我也是分享第九节段方面，就是前面两个字他说因此嘛，然后但是前面也刚分享到，就是前面讲到格罗西书，格罗西教会好像有很多好的情形嘛，然后但后面刚才刚分享到，就是有个第二个一个祷告，就是要认识那个神的那个意思旨意呀。然后呢然后虽然我读到就是第九节他说因此的时候，我就想到就觉得说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或是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虽然好像也不是没有学习，但是也有学习，但就好像常常就会学习一下，然后呢，但又卡在那，然后又回到以前情形，一直来回的转嘛。然后呢，就像刚才也在前面有分享，就好像教会还是就没有刚强嘛。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有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就还没有第一到八节的那个情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祷告。但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就好像就没有因此再继续祷告嘛，因为他这第九节他是因此，所以好像要又要为他们祷告呀。然后呢，然后所以我就是觉得是有一个这个提醒。然后呢，第九节到十二节里，他也有九节到十节里，他也有讲到，像第九节，他讲到说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那个就知道神的那个旨意嘛。然后但第十节就说到说就知道这个旨意，这样子他们可以在继续的在认识神的那个知识上可以继续的增长嘛。然后要不就是觉得说就是就那个第九节那个被那个被就有那个知道是为了还要继续的知道，然后那个知道是一直要增长就增加的嘛。然后就是要不就是觉得说常常就我们至少我自己不会常常有可能就会达到就是或是好像学习一下就想往后就想休息一下，或是就觉得说够了呀。然后但这里讲到的是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要因此要更多的祷告。
节，第五节的时候一个柔软中说，因遇见你们的基督耶稣也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施恩呢，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然后我们知道当时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说因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觉得能够一个教会能够让自己的那个信心还有爱心能够让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的监狱里面的人听到，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啊，就是至少我自己感觉自己是很难做到，甚至自己的信息都能传不到一两个人，他这里能够传递到一个监狱里面，其实感觉这个是很宝贵的。然后自己简单断句了一下，他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福音的真道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就是说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的爱心是基因的他们的盼望。这个盼望什么呢？其实他保罗在后面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节就是一章第三节这里提到的盼望是这盼望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个盼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那个盼望。如果我们的那个信心和爱心如果只是出于自己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让自己信心和爱心能够让别人所听到。唯有我们这个信心和爱心是出于那个盼望，就是出于那个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那个信心和爱心才是个真实的信心和爱心。就因为还有第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自己引到自己面前。就说如果我们没有与自己和好，如果我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与自己和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和爱心，其实好像还是出于自己，而不是出于耶稣基督，好像还没有达到无可指责的地步。
想分享一下第六节和第十节，我觉得神借着以巴弗这样一个一同做仆人的人，觉得他就真的能在哥罗西建立这样一个就是很朦胧的教会。简单查了一下，以巴弗他是在以弗所信的主，然后回到了这个哥罗西，在保罗就是说三次向亚细亚旅行传道的过程中，一起把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建立起来。我相信他也是就是说听过就是有一同清楚看见这个基督是这个教会的身体的这个见证，所以我相信保罗才会在哥罗西的这个教会把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样一个其实也放在这个哥罗西教会里。因为我看到说以巴弗真的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同工，他第七节讲到，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是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我就在想说，是通过以巴弗把教会弟兄姊妹的这一个爱心传达到保罗那里。然后看了后来腓利门书也有讲到，其实以巴弗是同保罗一同坐监的，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能够承受这个恩赐、承受产业的一个人。他愿意在这个身体里面做仆人，也愿意为这个腓利门书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为你是为着主的缘故和这个保罗一同坐监。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就已经能够带下这样子的 启示是很不容易的。另外第六节这里讲到，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我觉得这是很浓缩的一节，因为福音其实我觉得不仅在当时已经被通过保罗传遍了亚细亚，在今天其实福音也已经真的说是传到了地极，但是并不是每一片土壤都是好土，每一个这个福音的种子都能像这里讲的结果增长的。但是我觉得在哥罗西就是有这样的光景，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的日子一样，就感觉他们这个福音的种子撒下去就很快能够成长起来，而且到后面他们这一个结果和增长，我觉得保罗给他们一个更加高一点的要求或者说启示，是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我觉得这不仅是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对得起就是说自己所行的问心无愧就好了，而是更多的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或者说是不是出于让他得荣耀，因为是凡事要蒙他的喜悦了。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是蒙就是说自己的喜悦，或者说讨别人的称赞。所以我觉得第十节里面对于就是说行事为人，他是把对得起主讨神的喜悦放在第一位的，而且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觉得又是好高的一个要求，因为我觉得很多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能够结果子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然后最后这里讲到第十节，渐渐的多知道神。我看了 Darby 的翻译是growing by the true knowledge of God， 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加就是说摸着我一点，就是在神因着真知道神而成长。就是我觉得这一个成长真的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和悟性成长，就像第九节讲的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觉得说年龄的增长真的是很被动的，大家都会年龄都会增长，但是在成长上面真的是要主动的吸收神的这个话语，这个属灵的悟性才有可能成长一点。分享一下，
稍微说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啊，如果这样交通下去的话，那不是交通不完的哈。我们是这样，我们盼望呢，这第一章的交通，我们刚才听你们说的只是一个开头的结局哈。所以我们呢，这一章呢，可能要交通很多次，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有个后面的一个稍微集中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内容好吧。然后我每次呢可能就是讲一部分，然后呢下次我们再接着交通好不好。那么我们可能要花几次的时间把这一章慢慢把它这样的串一下对。然后我每一次呢看看大家的感觉是交通到剩下45分钟还是剩下1个小时，大家看看啊，大概这个时间怎么样拿捏？
1个小时吧。
那个王林，你把讲完吧，你讲完了我们就好不好？
那我就
嗯，
简单讲一下，我就先看到第十五节的开头，那个基督在万有之上，那就是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又到26节，这道理就是历代历史所隐藏的，已经也向他的圣徒显明了。那么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在祷告自己一些世界东西，求房子、求车子之类的。但是如果当我们知道神竟然借着基督让我们可以同成为神的儿子，可以让我们这些罪人其实借着圣灵呢就可以过上圣洁的生活，并且神的丰盛也是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时候，我们还在求一些其实微不足道的东西，是一件多么愚昧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的父亲已经答应给我们吃一次满汉全席，可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还在求一些糖果之类的，就非常的目光短浅。 所以我们其实要求的就是主他自己，是主里面的丰盛，我们的生命才能有本质的变化。我们应该求的就是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生根发芽，就是以及是基督就是教会的全体之首，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得求着自己有一个肢体的功能。那么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工作岗位。
我想这个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可能就每一次呢，我们顾到这个第一次参加的啊，也同时呢把从前我们讲的稍微总结复习一下，好，这样的话呢，可能像有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就不至于好像一下子就 lost， 一下子就是没法进入。从前参加过这个剧，有的参加了有十次了哈，那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交通的都是交通和甜美啊，停不下来的，这是对的。我们盼望都进到这样的光景里。不过呢，我们还是可能顾到有新来的啊，有可能刚刚起步的。然后呢，我们也把从前交通的再复习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在这第一节里面，刚弟兄们特别强调这一件事情，我想是对的啊。在第一节里面，他说是奉神旨意。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什么是神的旨意？
进入我教会。
你等一下，标准答案等一下。你们觉得什么是神的旨意？读书，好吧，现在读书对吧？请问在读书的时候，什么是神的旨意？是拿一分是神的旨意呢，还是拿五分是神的旨意？或者说跟着没关系，跟拿几分没关系哈，对吧？因为我们讲神的旨意，对吧？所谓神的旨意，不是跟我们人没有关系，我们所说的神的旨意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对不对？如果神走他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 who cares， 对不对？管他奉不奉神的旨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旨意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现在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有读书的学生，我们有做工的啊，我们也有养 baby 的，我们有做干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请问你无论做什么，你现在对吧，可能什么都还没有哈，啊，对不起，你有，但就算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神在你身上有没有旨意？是不是我今天什么都不做，对吧，我就没旨意了，我就没意义了，是这样吗？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就我就问说，你想一想，你读书，假如你说到读书，你问神，我读书哈，主啊，我读书我的意义是什么？神呐，啊，你在我读书的时候那个旨意是什么？那是什么？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要不然我们读书干什么？那是啊，读书将来可以对吧？可以毕业对吧？毕业以后可以找个工作，学习好一点还可以读研究所，对不对？反正就是说可以一步往上走啊。那好了，那下一步那干什么呢？那再下一步再干什么呢？对不对？到了有一天，对吧？什么都有了以后呢？那再下一步呢？退休了呢？出去窝老子，对不对？哎，窝老子干什么呢？就等嘛，等什么呢？你这太难听了哈！就是说，我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哈，弟兄姊妹，我这样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好像跟福音朋友在谈话一样。其实跟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我们如果不在神面前问说，主啊，我今天活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旨意？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旨意，我是说明天也没旨意，今天没意义，明天也没意义。因为你今天是为了明天活，对不对？明天是为后天活，但是每一天都没意义。请问你就加在一起有意义吗？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抬杠，他说挣很多钱 这样的人哈，光挣钱这样的人没意义，这同意吧？对不对？他光挣钱，他说不光挣钱，他还有很多的事业，对不对？他还有瑜伽，好，他还有读古书哈，然后欣赏古典芭蕾，可以吗？哦，这些。可是你一个人如果整天欣赏古典芭蕾，胖啷胖的就只能那跳跳来跳到最后，跳到最后，最后跳到最后也无意义，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算，我说那如果这个没意义，这个没都是零嘛，我说零乘上一个 n 哈，所有都乘在一起是多少？他说不是零，他说不是，他说那个感觉不是。我说事实上是，但是感觉不是，对吧？因为感觉是追求了很多，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是说这件事情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这里使徒保罗一上来就说奉神旨意，换句话说，他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而去的。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不够真实，我们说今天没意义没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法，今天反正先电动了再说，啊，今天咱们先窝老婆再说，对不对？反正呢，对不对？今天先吃了炸鸡再说，对不对？先痛快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这个都很好的，我不是说不能吃炸鸡哈，而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天，我的意思是，如果每一天都是零，每一天都是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一生一定是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尽早开始在我们生命中来思想的一件事情，越早思想越能够尽早的进入到这样的交通里，我觉得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你整个的生活是完全是不一样，对不对？完全是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说这件事情一旦你知道你人生的价值和目的，你会发现整个的人生，你原来吃炸鸡今天也吃炸鸡，昨天也考试今天也考试，对不对？你原来做的事情今天还做，但是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是在传福音的船上跟朋友们去讲，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了，我们觉着不错哈，我们真的是很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刚才弟兄说在基督里太大的福气，对不对？你们成圣了，对吧？将来与主一同的这个承受产业，我们的地位太高超了，对不对？我们整天欢呼赞美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在这里，有一天神来这儿来审判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哈，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到主的那个快乐，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是太严肃了，对不对？有些人说，那我是不是传福音就是神的旨意？那有人说，那我是不是把鬼都赶出去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今天行了很多的义呢，我今天讲一篇道，每个人都哭了，或者每个人都笑了， whatever， 对吧？可能我不知道人家怎么反应，我是不是到那一天主就称赞我，主说你这个作恶的人，对不对？你这个作恶的人，你看发现他传了福音，人家还得救了，把鬼都赶出去了，然后行了异能了，人家病都得救，病都 得了医治了，癌都好了，对不对？这个我们今天，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奇妙了，我跟你讲，今天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营会，对不对？我们有身体生癌的，我们有这个骨头摔碎的，我们有心脏哗一下子不跳的，或者跳太快的。我们这一次来，今天早上还有人坐这个 ambulance， 今天早上还有人坐这个急救车进到医院里去的。然后现在人家坐在聚会的厅里面，你知道这个恩典多大，对不对？因此呢，我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非常的大，但是我们要到那一天，神要问我，问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是不是一个遵行神天父旨意的人？就这么简单，非常重要，弟兄姊妹。神不是说 你干了多少伟大的事业。神不说你在地上有多么出名，对不对？哇，你是以巴弗，那对不起，以巴弗很好，对不起，我不是。假设说，对吧？我们大家在座的全是以巴弗好了，对不对？但是，可能我虽然在人眼中是以巴弗，但是神让我做的事情我却没做。圣经上说我是个作恶的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以弗所书，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我们曾经跟大家读过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的旨意，对不对？特讲的神的旨意，但是那里讲的神的旨意不是讲到我们平时所问的，哎呀，我孩子要读这个学校到底上哪个学校，我孩子要游泳到底去哪个队，是吧？对不对？这要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我孩子要这个上哪个这个数学班，上哪一个这一个下棋的，这个篮球的、足球的，对吧？我们的孩子安排得很满的，然后我们就问，对吧？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主啊，我的孩子是不是每一件事都照着您的旨意，是不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神的旨意，不是讲这个，那是神在我们每一个生活中给我们孩子、给我们个人、我们读书、我们做工的一个带领。以弗所书那里讲的那个旨意是 the will， 是那一个旨意，神那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所有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孩子的带领，我们自己考试的带领，我们读书，我们就是做传道人，主给你的带领，主让你预备今天的这个哥罗西书，你在神面前去寻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哥罗西书讲的人多不多？我觉得干脆咱们放一个最有名的，对不对？90多岁、100多岁都有讲的，比我们讲的不知道讲的好的多少少倍，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是不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做了最好的事情，是不是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被称赞的？不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那旨意是什么？背得出来吧？这个年轻人帮我们背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 ，OK。
到了神荣耀的。
第十节，第十节你念一下好吧？
叫做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好，这个同归于一的意思呢，它的原来还有一个就是都 sum up， 都 head up under the Christ， 就是说在基督这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换句话说，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基督充满在万有里，基督在万有中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神那旨意。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读书，如果在神眼中有旨意的话，就是说跟他的旨意是连着的，或者说有永恒的价值的话，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有可能拿一分，有可能拿了1.5，有可能拿了3.5，无论你拿了几分，但是基督从你身上显出来了，有旨意。你就是拿了0分，对吧？对不起，没有0分，就最高的分哈，然后没有基督哈，没有旨意。这样清楚了吧？就是说，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比如说老板哈，给你一个很无理的要求，但是呢，你在主面前因着基督的忍耐宽容，刚才说了，对不对？你就在老板面前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你会发现整个的那一跟老板的关系，就跟你从前顶他说理由，跟他这个到学校去告他，有很多学生做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哈，显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在你身上显出基督的忍耐，有旨意。可能你去闹了以后，你拿了1分哈，可能你不闹，你这样顺服下来，基督的忍耐在你身上显出来，可能你拿了3.5，你拿3.5有旨意， 你拿一分没旨意，我拿这个做学生做个例子，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你得知道什么样叫有意义，什么叫做没意义。今天我的孩子全上了这个 TUM， 我当然对我们家就俩哈，那有的家里现在三个了，感谢主，我们真的人丁兴旺啊，三个的四个的对吧，感谢赞美神。如果我们家的孩子统统四个全都上了 TUM， 全都上了这个 L 什么
LMU，
对，然后都上了常春藤，弟兄姊妹，这四个孩子哈，或者五个孩子，这六十个孩子没一个对主感兴趣的，弟兄姊妹，没有意义。在美国，我们那有一个模范夫妻，从前的，就是连美国电台都去采访他们，你说他们多厉害吗？他们这对夫妻四个孩子全是博士，不仅是博士，不是一般的博士啊，是那种要做教授的博士，是在当时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都是最前沿的博士，是这种就是让人都是非常羡慕的。等到这个电台把他们家真的就真的这他们教养这样的太好了，真他们这个教育方面那是没话讲，你去学的话你可以学很多。但是你知道当弟兄姊妹去问这个做父亲的时候，等那父亲年老的时候，孩子们真的全都非常有名，那真的是整个各个专业都是最前沿的。这个父亲就叹了一口气，说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认识主的。弟兄姊妹，没有质疑，这样我清楚了吧？我举这些的例子，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很知道我们需要有个工作，对不对？你知道有个工作也很重要，对不对？有弟兄跟我说，哎，你要有工作，我说为什么？这你至少养家糊口啊，你有责任嘛，对不对？年轻人需要有责任，对不对？你不仅自己养家糊口，那聚会有没有需要啊？营会有没有需要？有这个需要的。而且我们现在说实在的，这个我们一听说要买会所，我们家全不讲话的。你知道我们从前在有的聚会，我参加过一些聚会，一说买会所，每个弟兄姊妹哇，这个天天问，天天上网找，你知道吗？给我看看，你看这块地一定要买。弟兄姊妹，你懂我意思吗？你会发现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如果我们就这么聚，其实挺舒服的。但是，是不是主来的时候说有旨意，还是主说对吧？作恶，哎呀，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作恶，我想如果偷东西作恶，对不对？我说谎作恶，这个没问题。啊，你做更坏的事，对吧？那更肯定是作恶，没有问题。但是主说的那些作恶，全都是在我们眼中好的不得了的。传道、赶鬼、行义的，有这三样在一个身上，在我们中间比以巴弗还厉害，我跟你讲，对不对？但是神说没旨意，没旨意就是作恶的，是到黑暗里去的，对不对？养孩子真的，我刚听姊妹，养孩子有没有旨意，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旨意是什么，对不对？做工今天你赚多少多少钱没问题，有的人说我就是要在地上这个financial free， 没问题，谁也没说你financial free 是有问题，没有，对不对？但是如果只是为了financial free， 弟兄姊妹，很可能主来的时候说作恶，对不对？没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弟兄姊妹。如果我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这一生是和神的旨意是连上的，无论在人眼中你有没有价值，无论在人眼中怎么评判你，有意义有价值。所以那旨意就是基督 有没有在我们生命中真的是居首位？基督有没有在我生命中显出来？夫妻关系好不好，对不对？我们都看，对不对？哇，这对夫妻令人羡慕，对吧？郎才女貌，对吧？金童玉女，然后还有好多描述的词儿，对不对？还有人说我们家从来不吵架的，他们家从来都不吵架，在他们家中你也从来看不见基督，有没有意义？这样的夫妻没意义。我这样举这些例子，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我们盼望我们一上来复习，这是复习我们从前所讲的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因为这件事情决定了哥罗西教会能不能继续聚下去。其实哥罗西教会，刚才弟兄姊妹，我们明天会有机会再讲，他们真的很好，他们的光景真的让人很羡慕。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先稍微说一点，他们对神的旨意不认识，他们从神的旨意出去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么好的聚会，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的聚会 Noise 的聚会聚成这样，信望爱，对不对？属天的盼望，那信心，刚才有人说信心都把保罗都激活了，对不对？那这监牢里的人都活过来了，对不对？哇，这么好的信心，对不对？一听到 noise， 哇，所有监牢里人全活过来了。这么好的聚会，弟兄姊妹，有没有意义？可以有非常有意义，也可以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哥罗西的教会的难处非常大，你知道吧？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中间是异端，你看这厉害吧？弟兄姊妹，以巴弗没异端的，放心好了。以巴弗跟弟兄们讲的时候，以巴弗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知道，在哥罗西教会，他们光景看起来这么好，对不对？但是他们是异端，有没有旨意？没旨意。我跟你讲，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的。哇，这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今天哈，我们读这卷书，我是说，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真读懂的话，有人说你脊梁骨会发凉的。我们拼死拼活跑到这儿了，对吧？你看这生了四个娃，对吧？还有的还没生出来呢。咱们抱着这些娃，对吧？这多辛苦啊，对不对？然后来这儿，有时候困着，这，对吧？一会儿听着咱们睡着了，对不对？付这么大代价，然后身心灵各方面，弟兄姊妹，难道我们到那一天主来的时候 ，noise 聚会一端，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背过气去了，瞎折腾，对不对？那慕尼黑聚会呢？哎呀，就不提了，提都不敢提了，都抬不上桌面了，对不对？哇，弟兄姊妹，你说。我的意思是，咱们如果今天如果不明白哥罗西书所讲的，我们如果这一次来这就是说，哎，咱们对吧，讲一讲这个一些很好听的道理，对不对？刚才弟兄说的很好，对不对？回去以后，我是说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了，我不是说只用这一次回去完了，对不对？就这一辈子咱们在神面前就亏了。所以头一件事情哈，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对不对？神他真的定了一个非常奇妙荣耀的旨意，这个在创造宇宙万有之前他就定了，是在他儿子里定的，对不对？或者在他自己里定的旨意，天上地上一切的所有都要在基督这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于一。弟兄姊妹，如果和这个旨意连不上，什么都是枉然。而且神的旨意从不改变的，他不降低的。神不说哎呀算了，你们挪一次聚会已经很好了，很辛苦了，对吧？你看都这么辛苦，你看我们挪一次聚会多少，这次生三个娃都来了，对不对？啊，多辛苦啊！而且刚这还刚下飞机的，对吧？还没调时差就过来了，对不对？这么好的聚会，对不对？神会不会就因此就降低标准？不会，不因此就是说，哎呀，你们不尊敬这没关系，差一点没事儿， 没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件事对我们来，对我们读每次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说实在这些书信，有些弟兄姊妹说，一听说神永远的旨意，头就大。为什么？听太多了，对不对？为什么听神永远的旨意头会大呢？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关闭的。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是敞开的，你发现你听到神永远的旨意，你就欢喜，对不对？是这件事情，我盼望我首先复习这个哈，真的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你错过去这个东西，你努力了半天，你会发现没价值、没意义啊，这是头一件。第二件事情，既然以弗所书已经讲了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哥罗西书怎么又来一遍？有人说，那因为太重要了，再强调一遍，是不是？我想圣灵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没有问题。但是你读哥罗西书，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在这一次你预备的时候，你真的好好预备的，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一个深深的叹息，觉着哥罗西书讲的比以弗所书讲的还要深。我想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大家都觉着说，第一章有的时候第一章准备了半年都没出去，第二章就开始不了，一读第一章就好像就 lost。一读第一章好像就出不来。弟兄姊妹，哥罗西书说实在，在读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当小说读的话，一分钟，但如果你想进入到他所启示的那个神的永远的旨意里，你就不晓得为什么哥罗西书还要再讲这件事情，而且表面上看还没有以弗所书讲那么直接，对不对？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神的旨意非常清楚，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哥罗西书他讲着讲着讲着，你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对不起啊，这是我头一次读的时候我就这么感觉。我就找神永远的旨意，找找找找找找找，好不容易找到爱子了，对不对？爱子肯定是，对吧？讲着讲着又不知道讲哪儿去了，他就没有一句话就是讲的，对吧？像一个说那么清楚，好像给我们那么看见那么亮，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哥罗西书的启示比这个以弗所书的启示还要更加的进一步。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过巨大的仇敌的搅扰，就是异端的侵入。你知道这一个福音哈，或者这一个荣耀的神的心意，当你把它发表出来以后，如果经过了仇敌的这些的破坏或者异端的侵入，你会发现啊，它的光不仅不暗淡，更亮。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哥罗西书哈，是因着仇敌的这些工作，因着仇敌要破坏败坏神教会在神面前所应有的光景。因为在以弗所书讲得非常清楚，神那永远不变的旨意是谁在那里承担？教会。教会要首先让基督在教会里面作王掌权，对不对？所以教会在万有中的那一个神旨意还要成全的话，在整个神旨意成全的这一个目的的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教会能够尽到应有的这样的责任，万有就被带进神的旨意；如果教会是失败的，万有就劳苦叹息，对吧？这是在以弗所书里我们跟大家特别讲到的，对不对？所以教会太关键了。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说的特别讲的教会，他是讲教会没有，他是说这个作为元首基督的身体，对吧？他的荣耀的执事，这个荣耀的执事是要带进这个神永远的旨意，然后在万有中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这是以弗所书。那现在仇敌就很清楚，他的工作很清楚，你既然这个教会是关键， 所以仇敌就在搞教会，对不对？他怎么搞法呢？在哥罗西的教会里边就搞得非常的彻底，他把异端都给引进来，你知道吗？哥罗西教会就成异端了，对吗？你知道这件事情，因着这个缘故，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写这哥罗西书的时候，那一个光就更亮，他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稍微念一下哈，他这可以这个我这稍微写了一下，说因着这些的搅扰哈，带进更明亮的启示，叫人看见基督是何等的超越，基督是何等的丰满，基督是何等的荣耀。教会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得以完全，教会只要在他里面就得完全，这是哥罗西书。所以你这样去看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宝贝这卷书，因为它是在这一个搅扰以后或者说失败以后，又被神带回到那个启示的光中。你知道人的学习哈，我不知道你们学习的时候是，当然学霸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笨的人，学习的时候就是失败以后才会学会。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你每道题都会，有的时候你还学不会，这很奇妙的。做错了，老师啪一个大红叉子，回去想半天想懂了，哎，这个题反而会了，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对不起，我说点糗事，跟这有关系的。我们那会儿学驾照啊，我们是自学成才。对不起啊，你们在德国一听说你们这美国简直是不像话，对吧？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美国允许我这样，是因为我们真的那个时候不懂，无法无天，第一，第二没钱，真的没钱，所以我就找辆破车，到那个 parking lot。 你说美国 parking lot 多大吗？美国 parking lot 的你就一望无际，就是那天晚上我在那 parking lot 练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去考去了。然后去考的什么都过，我跟你就一样不过，就是因为我在 parking lot 里，你知道什么都练了，就一样你练不着的，没有行人嘛。 parking lot 美国 parking lot 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一天呢，有行人从这过，我觉得行人他不应该从这过，我就一踩油门就过去了。好了，我这一踩油门回去，我说怎么着，去哪儿？说回去，你已经挂了。所以那一次一到今天我还记得，看见行人，行人比车子重要。我失败了我就知道，对吧？其实那个考上那书上都有，对吧？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对不对？问题是你自己不经过失败，你就不会注意。我不知道你们开车，你们现在都有哪里哈，都有这个叫什么 GPS 导航。我们那儿有导航吗？一这么大的一个地图，把那眼睛看不见，在上面这么找。上了路以后五分钟，刚刚学会五分钟就 lost。 你开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lost 过。如果你开车哈，你再也找个东南西北，你经过这一次以后，我发现非常奇妙的，我以后再也没丢过。我可以走错路没有问题，但我从来没丢过。神的儿女在属灵的道路上不要怕失败，不要怕仇敌的搅扰。哇，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太智慧了。其实仇敌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许多的搅扰，对不对？许多的拦阻，让我们在神面前的属灵的生命比原来还要亮。我觉得这一次咱们，对吧，遇到这么多挑战，对不对？说在当这个周峰他们来的时候，我没想象，我没想到这个沉默他们也来了。哎呦，我觉得你们应该做这个 ambulance 来哈，应该做这个。然后这个翠玲也来哈，我说你们这都是，对不对？就感谢主哈。我说 仇敌是拦阻了很多。我们这一次营会啊，弟兄姊妹祷告的非常多，我们祷告了差不多半年了，非常迫切。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么迫切，对不对？事儿也特别多。所以我里面有个感觉，那天我里面就不再为这些生病的软弱的祷告，我里面就感觉说，主这次要做工，主这次他一定要做工，他要祝福我们。因为仇敌是这么怕我们聚在一起，这么担心我们聚在一起。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在神面前啊，如果认识到神做工的律，你从你读这个哥罗西书，你再去看以弗所书，你发现哥罗西书真的更亮，对不对？在整本圣经里面，对基督的启示最丰满啊，最亮、最荣耀的就是哥罗西书。你再也找不到另外一卷书把基督的启示讲到这样完全、这样的丰满，对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感谢神，因为有仇敌。所以有人为什么说神为什么不把仇敌给捏死哈？他不用捏，降临的荣光就废掉他，口中的气就灭绝他。这些的，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拦阻神的教会，他们以为可以把我们吓倒。弟兄姊妹，反而让神的儿女在生命中越过越明亮。所以教会历史上凡是逼迫最大的地方，神的教会都最刚强。有人问说，为什么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聚会是那样的软弱？我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不是所有的哈，我不能这么下结论，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很多时候一个聚会一在一个地方的地上一扎根，那光就差不多没了。感谢主，我觉着神今天还允许我们在地上做漂流的日子。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寄居的，你可以拿德国本没问题，但是你拿了德国本，你说德国人看你还是外国人，对不对？ Is that true? 跟到哈。所以我们是在这里，你无论你怎么拿德国本，你还是外国人，你还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寄居的，神的工作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一定要离开加利利沃尔，对不对？哇，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寄居的，你看什么时候神的百姓哈，在一个地方扎下去了，见证就淡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人有这个软弱，这个软弱非常大，这个你也抗不住的，对不对？但是感谢神，神认识我们，所以他不允许我们有的时候安逸下来，他让我们安息，不要安逸。所以年轻人不能从小就安逸，对不对？哇，年轻人要对自己要求多一点，对不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圣经上说少年负恶是好的，少年安逸是 bad， 是 slash， 是太差了。少年是绝不能安逸的，安息是我们的份，对不对？安逸不是我们的份。神的教会什么时候一安逸下来，弟兄姊妹，其实仇敌都不理我们了。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这来聚会，仇敌还这么把我们，就这么几号人哈、啊，把我们放在好像眼中钉、肉中刺，这么整天折腾。但是我们有学功课，没问题，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软弱，对不对？我们身体我们需要保养呼吸，没有问题。但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说每一次这样的经历以后，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增长，我们在主里面的敬畏主的心增加了。我们从前的学生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福音，我们那个时候学生啊，我跟太太算最大的，因为我们给他们传福音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给他们传福音，就是我们俩三十几岁，那他们呢20几岁啊，不到30岁，然后那个聚会就是非常年轻哈，平均的就是非常非常年轻的。然后有一天我们说，我们中间一个30几岁的弟兄生脑癌，你知道我们整个聚会都懵了， 有聚会，有的弟兄姊妹说：“咱们还聚吗？”我说：“一个脑 M 就不聚了。”哇，你知道这个整个聚会就好像翻了船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是24小时祷告的，什么祷告的方式都有了。我跟你讲，反正你们今天提到的，我们都有。到了一个时候，主真的把我们弟兄接去了。有弟兄姊妹说，神不听祷告。神，如果说他80几岁被接去后，接的时候，接受，对不对？30几岁就被接走了，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我们的神在哪里，对不对？你们的神在哪里？这是问我们，对不对？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看的不一样。当我们的弟兄还没生病的时候，博饼聚会，我们那个时候聚会差不多80几个弟兄姊妹，来博饼聚会开始的时候只有20几个，30个就不错了，等到吃饭的时候85个，那就满员。吃饭的时候，等到我们弟兄被接走的时候，博饼聚会还没开始已经80个人。我说神听到了，神的工作超过我们所知所见。那格罗西书，格罗西书，我前面去开个这么一个头哈，几点了？我不会太过，还好，还有10分钟，还是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段的经文，我们如果整个提一下的话，中心在这个整个的格罗西书，你假设说你要和其他书信有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咱们先找。对，就突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在讲到有个爱字，发现没有？这个爱字中文翻的跟其他书信没有什么区别，以弗所书有爱字的，这个其他都有爱字的，但哥洛西书他讲的爱字他是特别的，他说 The Son of God Love， 神的爱子，神爱的儿子，他特别提到 The Son of God Love， 你说这一下，这一个经文是非常奇妙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他所有的爱都在这个儿子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人哈、想说到神面前多领受点爱，但是呢，把神的儿子绕过去。你知道我们曾经在北美。你这各种各样的聚会我们有时候接触过，有一个人跟我讲他们聚会复兴了。哎呦，我说你聚会真好。我说怎么复兴呢？他说他们把神的儿子绕过去。我说哦，我说什么？你们把神的儿子绕过去，你们聚会复兴了？我说你们聚会一定有问题。他说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啊，这主耶圣经写的嘛，对不对？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后来说，他们现在开始发现要奉父的名，求父，对吧？这主说你们求父，对不对？所以他们说把儿子绕过去了，我们直接求父。所以呢，我们中间就复兴了。我心想不会复兴的，我心想你们中间肯定有问题。你知道？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如果在基督以外你还要找神的爱，神说对不起，没有了。像刚才弟兄也提到这件事，所有的爱都在基督里。所以一个人不接受主，一个人不把主耶稣接受到心里面，你得不到神任何的恩典。所以刚才弟兄举得非常好，一上来我们弟兄就说在基督里，对不对？但是只要你在基督里，什么都是你的。这件事情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哥罗西的难处在哪里？他们所有的异端，可以这么讲，不光哥罗西，所有的异端都是觉得神的儿子没什么好可爱的，对不对？在神的儿子之外有很多很可爱的，对不对？有的智慧很可爱，有的神学很可爱， 有的方法很可爱，有的经历很可爱，什么都很可爱，就是神的儿子无所谓。什么时候神的儿子无所谓，什么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无所谓了，对不对？哇，弟兄姊妹，这件事在整个的哥罗西书这个叫做爱子的这个概念啊，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是父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人如果在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事物还要去寻找什么？没有。而且呢，你发现人往往爱基督以外的事物，但是父单单爱他儿子，对不对？神只爱他的儿子。所以有人说，那你这啥话，你这话说的不对，对，神爱世人，对不对？但你知道神向着我们的爱，圣经上不是有的弟兄他认识神，他说神对我们的爱好像就爱他的儿子一样，对不对？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放在他儿子里，在基督里。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对不起，只要你不在基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丰富。所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你跟这基督发生关系，你什么都能尝到。你不想要基督的时候，你想要知识啊，你想要这个，你想要那个，你什么都摸不到。盼望啊，我们就认识这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就神把他所有的丰富都放在他的儿子的里面。你们知道犹太人很聪明，对吧？你们听过这福音故事吗？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福音故事。有一个老人家，犹太人呢，他这个身体不行了，马上就要过去了，对不对？他儿子很远，飞不回来，在外边做生意或者做点什么事情，他给他儿子打电报，他说你回来，你爹不行了，他赶紧回来。他就留了一个遗嘱，那个遗嘱上写什么呢？他说我把所有的我的产业统统给了我的管家，我就让我儿子选一样东西，就这么一个遗嘱。他儿子一看的话都背过气去了哈，就是完了，我这老父亲真的被这管家给害成这样，对不对？这管家简直就是骗老父亲骗成这样。然后那个律师在他耳边稍微讲了几句，哎，他开心了，他说我就选一样，我就选这个管家。你知道为什么他父亲要把所有的一切给管家，然后再让他选管家呢？因为他管家知道所有的一切，他不知道。如果他说我所有都给我儿子，那管家说这不是你，这也不是你的，对不对？我们的神他把一切都放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今天一个人哈，在神面前蒙不蒙福，只看你对基督的态度。圣经上说尊重我的儿子，就是尊重谁？就尊重我。不尊重我的儿子，就不尊重我。今天我再稍微多说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尊重的可能是我们的儿子，对不对？
像以利一样。
对啊，我们对神的儿子不够尊重。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的儿子，对不对？哇，弟兄姊妹，你尊重神的儿子，神一定尊重你。圣经上说你藐视我的儿子，这人必被轻看。在我们生命中非常真实的，这是哥罗西书，这是哥罗西他们的难处。他们的难处是在基督以外，他们尊重很多的事情，他们尊重天使，他们尊重犹太教，他们尊重这个尊重那个，就是不尊重神的儿子。虽然光景非常的好，对不起，我这样不能这样直接的去，我们这些晚辈不能随便去评判哈。但是你从圣经的启示来讲，弟兄姊妹，对神儿子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一切。因为神把一切放在他儿子的里面， 我们把哥罗西书这样稍微拎一下好不好，整个的哥罗西书你要是这一点你失了，你这一点你没摸着，你什么都读了对吧，你没有看见说神原来是这么看重他的儿子，他是这样的宝贝他的儿子，他把一切放在他儿子里面，然后我们对他的儿子无所谓，对不对？ Who cares?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生命你怎么也长不了，那奇怪了，对不对？你说我上神学院好不好，对不对？我读个什么网上的，对不对？也很好的，对不对？很多，但是你会发现生命有没有改变的？没有。在神眼中有没有被看中？没有。哇，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盼望我们回去思想，我们心中啊，我是说我们心中到底你尊重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对自己最尊重，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尊重我们的脸面，对不对？我们尊重我们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哇，弟兄姊妹，在这些选择上，当神的儿子和你的感觉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尊重什么？这就是我们说十字架嘛，对不对？其实十字架是把所有神的丰富都带给你，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圣经上说的很清楚嘛，你保留生命对吧，其实丧失，对不对？你丧失你就得着。所以这个律哈，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你这个律你抓住以后，哇，弟兄姊妹，当时你去选择的时候，你觉得很亏，你知道吗？你觉得哎呀，你是全世界最傻的，你怎么被那传道人给忽悠了？哦，等一下，或者其实不是我们忽悠，是主耶稣这么讲的，对不对？主耶稣说了，对不对？若有人要跟随我，对吧？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否则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他就在我这学不到东西，对吧？哇，弟兄姊妹，你咱们信主信半天，你说你从主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亏不亏啊？可是主说了，就这么一个条件，你想学可以，就这么一个条件，你有这条件你学到了，你没这条件就学不到，你再努力没有用，神就这一个条件。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哥罗西书哈，我们一上来哈，我们盼望我们这个在神面前啊，就稍微的来把这件事情哈，这个集中在神的儿子爱子。所以在整个的这哥罗西书里，你会感觉它虽然出现一次，但这个是在整本圣经里可以描述起来是唯一的一次，就是那个儿子是 of all his love， 他所有的爱都在这个儿子里，他所有的爱都在他身上。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抓住了，哥罗西书你就这个对吧，这个就这个纲你就有了，好不好？这个我想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先停在这儿。
是，
这样，再见。好。
我们有第一点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都放在你的爱子的里面。
阿门。
把我们放进基督的里面，是，老师，我们这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发生改变。
感谢。
我们的前途也发生改变。使我们的结局也发生改变。
阿门。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
但是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是那么的肤浅。我们求主借着接下来的聚会，让我们更多的来知道你、认识你，让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让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盼望，让我们在地上所行所事乃是合乎主你自己的心意，让你的心意得着喜悦。我们晚上都把我们自己无依无靠的交在你的手里，带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的安息，而是我们在各样的聚会、接下来的聚会里面，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服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还是鼓励哈，我们每一堂哈，我们还是第一章，下一次还是第一章，直到我们把第一章都讲完哈，你都有机会分享第一章，因为第一章有很多的问题，你再慢慢听了以后，你就发现你的这个开启领悟就更多了。所以呢，我们盼望还是每个人一点，好吧？每个人一点，这样呢，大家光中见光，这个我相信是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 而且这样大家一分享以后呢，大家熟了，那这个你知道分享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你对这一章的圣经你很熟，因为这个弟兄这样分享，你会发现，哎，你就记住了；那个弟兄这样分享，你又记住了。你把主的话记住，对吧？当你再去把它拎起来再去看的时候，哇，你就发现就跟原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读，第一；第二，你一定要好好听人家分享；第三，你自己要分享，你会发现你自己分享了跟你不分享又不一样。好，鼓励，好吧，彼此的这样带走。好，明天早上七点，我们是读犹大书啊。大家早点回去休息，还是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这个好像这个电不足了，行吧？对，我知道，但是它如果有。